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和这个他2024年大选的重要的金主马斯克紧密关系，今年6月份决裂之后呢，前几天又进一步恶化了。那么焦点就集中在大而美法案上。马斯克曾经说过哈，威胁过说，如果要是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而且川普签署这个法案的话，那他就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来这个挑战目前的两党制的这个体系哈。所以呢，在7月4号，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当然这一天是川普签署这个大而美法案的当天，他呢就在自己的社群平台 X 上就发文开放投票，询问网友是不是支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他是说，这个独立纪念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完美的时机，各位是否想从两党体制当中独立出来？有人甚至说是单一政党。那么他说，我们应该创建第三个政党吗？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就礼拜六啊，他就宣布这个投票的结果，说你们以2:1的比例支持筹组一个新的政党，你们将如愿以偿啊。他说，今天美国党成立，把你们的自由还给你们。
为什么笑呢？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呢，听着很大啊，但是呢，同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实话都有点没谱。其实我就问我们的观众也好，我们的听众也好，你会同意这个党吗？你会加入这个党吗？你会为这个党投一票吗？答案几乎100%的是不知道。原因是这样的，他的党纲在哪儿呢？对不对？他这个党，他这党要干什么呢？你投了他以后，对你这样的一个选民有什么好处呢？有一点确实是一个事实，这个不用大学的研究者们去进行设调，我们都知道，就是有相当的民众对现在的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满意，这是肯定的啊。有没有人非常痛恨川普呢？啊，大有人在。看那些举着牌子上街游行的人，看那些在牌子上对川普极致侮辱的那些词汇，这样的举牌子的人，有没有人对民主党很失望呢？要是对民主党不失望的话，川普怎么当选的呢？对不对？哎，所以
对
这些呢，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时候你站出来一挥手说，来来来，那俩都不行，来投我来。哎，马斯克他那个特斯拉都没人买了，怎么会有大量的支持呢？当然他那个政府效率部的这段期间呢，是受到一些影响，甚至一些卖茶车的车行都受到迫害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后来跟川普一决裂呀，有些人又有点糊涂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两个人都喜欢的，我们也认识这样的人，尤其是当这个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觉得是如虎添翼，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他们整体的这个诉求也好，对他们整体的在政治上的一些理想也好呢，都是得到相当大程度的鼓舞和支持的。但是当这两个人一分呢，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这两个人我总得挑一个，因为过去说如果说马斯克回到特斯拉的话也无所谓，但现在你这俩人必须得挑一个，那么就麻烦了。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干嘛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这个第三党美国党啊，他的前途会是怎么样的。因为马斯克是不能选总统的，但是呢他现在的目标是对准了国会，因为他在他的平台上的声明就是说，我们要以叫做激光一般的焦距对准某一些选区。他先要从国会，尤其是众议院那435席先要下手，先拿下个我不知道拿下多少席啊，拿下一批来。那么这样的话他真的就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行，那我们就从美国的历史、现在以及未来稍微看一看，有可能吗？他这个党有可能造成某些声势吗？如果有的话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
对，这个《华盛顿邮报》啊，它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挺有意思，它就是分析了从美国的政治体制啊、投票的规则、制度的障碍，再加上一些就是现存的，比如说历史的阻力啊、近期挑战啊等等，他从若干方面呢来分析，说是第三政党啊，可能是会面临哪些比较大的障碍。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然后再看一看马斯克这个人靠自己个人的光环、靠自己个人的这个魅力，再有再靠自己这个无上限的这个财力，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制度上打开一个缺角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一并跟大家稍微的分析一下。首先呢是美国这个选举人制度这方面设的这个障碍哈，这个主要是维持现状的这么一个障碍。那么乔治城大学一个政治史和政治学的教授呢，叫做 Hans Noll， 他呢就说，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对多党制或第三党制取得巨大成功、持开放态度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啊。也就是说，你因为在美国呢，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讲第三党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胜者全拿、胜者通吃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人制，所以呢，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内阁制的这个国家啊，比如说欧洲的这些国家。一个小的党派，其实你获得20%、30%的选票，你在国会里边就有20%相应的这个30%的席位，那么逐渐的你就可以从小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逐渐的发展也可能就变成大了。可是问题在美国呢，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胜者全拿，胜者通吃，所以呢，它在就是在总统的选举方面，显然如果要想胜的话是不太容易的哈。再加上各个州还有联邦的选举委员会啊，对新的政党的注册都有各自的要求和规则，这个是不一样的，每个州的规则不一样。你比如说拿加州为例，他说新的政党至少需要招募0.33%的注册选民，在加州呢大概是75,000人左右，或者是收集1,100,000个签名才能够获得选票的资格，才能够列到这个加州的选票上去。那么后续呢还需要维持至少2%的得票率才可以。所以这种标准啊，实际上就等于是设了一道障碍给新成立政党的这些人嘛。
而且呢不要忘了哈，议员的选举它是有选区的，我们说的是国会的众议员。美国的乔治亚州1943年通过一个法律，说是任何一个选举议员的人，在他的选区，他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选票上面，必须有27,000个签名。自从1943年乔治亚州通过这个法律以后，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一个第三党的人出现在选区的选票上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到27,000的签名。纽约州更有意思了，我今天早上看到纽约州说禁止任何一个党在选票上他的党的名字带有美国，美国的就是英文是 America American 这个字，不行，完蛋了这马斯克。
对，
因为他的党叫美国党，在纽约州说党不能用这个。其实我觉得纽约州用这个规定也有点道理，因为对于一些搞不清情况的老百姓，他认为美国就是代表美国呀，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有点混乱，就像是，当然了，比如说有一些商店什么之类的用什么中国什么，对不对？类似这样的可能还能说过去，但是你这个政党呢他就不允许。所以这第一关呢就困难重重，首先就是刚才说的选举的法律，还有要求这些签名啊等等。但是呢也不无可能，就是马斯克他有钱，你知道那些签名啊有的时候是背后靠钱堆出来的，如果他往死里砸钱的话，据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是说，光是收签名这件事本身他就是至少叫做5,000,000美元起跳。那5,000,000美元对马斯克没问题啊，他出得起这5,000,000美元，但是呢他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啊，他才能有他下一面的一些 继续的发展，因为这个关是一关一关，这真的叫做过五关斩六将，真的是有五关要过的啊。咱们今天先讲这个第一关，还有另外的四关。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2024年的这一次的选举，自由党的叫做 Chase Oliver， 其实这个人现在根本人都不记得了。这个人，还有那个绿党的 Jill Stein， 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人，还有那个头发怒发冲天的那个 Cornel West， 对不对？以及那个 Kennedy 家族的这一个小 Kennedy， 现在做这个卫生部长这个人，他们都在这个什么，在很多地方收签名，也都收到了一些，但是上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他们的名字是出现在所有的美国50州的选票上，也就是说他在很多州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签名。稍等会儿再看一看马斯克面临的困境，以及他有没有可能克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是马斯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哈，叫美国党。那么他在这个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和大的环境之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的初选当中呢有些斩获啊？我们就稍微的分析一下。刚才说的是这个体制方面啊，就是竞选的制度方面呢，它对这个第三党是不利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第三党啊，实际上在美国历史是挺悠久的，所以呢，它不算是一个新鲜事情哈。于是呢，在全美的范围之内，吸引力说实话是有限的，因为经常出现刚才就说什么绿党啊、什么自由党啊等等哈。在历史上呢，上一次一个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选举人票呢，还是在1968年的，当时在这个越战期间哈，所以南方的5个州把自己的选票呢投给了当时的美国独立党的候选人 George Wallace，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在近代史啊，他得到选举人票。后来1992年的时候，德州的亿万富翁 Ross Perot， 他不是参加总统大选吗？表现也相当的不错，获得了19%的普选票，但是没有获得任何一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在50个州里边，他并没有拿下任何一个州的多数啊，因此呢，等于是白费。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的时候，绿党的候选人就是这个 Ross Nader 哈，他呢在全美国呢获得2.7%的普选票。你听上去好像2.7%很少啊，没什么希望。哎，他是没希望，但是他左右了或者是影响了其他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候选人，因为他在佛罗里达州拿到了9万多票。于是在这里头呢，把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Al Gore 的一些选票给拿走了，所以使得在佛罗里达州 Al Gore 和小布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选票啊非常的接近啊，还不到1%呢。于是最后不是就最高法院介入让佛州重新计票嘛，最后呢是由小布希获胜。所以呢，尽管 Ross Nader 他没有获得任何选举人票，但是它影响了整个的选举的局势，
真的是用了那句话叫做搅局成功啊啊！因为我还记得，因为对于那一次的选举我是记忆犹新呐、啊，很多人这个面红耳赤是，对于 Ralph Nader 啊，简直是不知该如何想。为什么说不知？因为大家很喜欢他，这个人呢，他是有着有一点好像是民族英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那个年代大家又很对这个小布什很不满意，所以就觉得你这个时候干嘛出来呢？你再等一次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真的出来。你说回顾美国历史，这一个人的出现是不是改写了总统大选呢？应该说是是的啊，所以你不能忽视他。他啥也没当上，他什么也没拿到，但是他让你也拿不到一些东西，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Al Gore 当选的，他会发动伊拉克的战争吗？咱不知道啊，对不对？他会去打阿富汗吗？咱也不知道啊。所以历史也只能我们就接受一个现实了。其实类似像刚才说的 George Wallace 啊、Ross Perot 啊以及 Ralph Nader 类似这样的人，还有呢，你最近最有名的就 Bernie Sanders，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大名人。 以及后来的什么 Joe Manchin 什么之类，因为 Manchin 不就是西弗吉尼亚的那个参议员嘛？就是为什么提他呢？就是有些人他在国会里面，他改党呢，他还对不对？他本来是一个党，他说不行，我改另一个党。那 Sanders 他就是一个独立党，但是尽管他是一个民主党理念，但是他一度是这个民主党，但是他选总统一度是自由党，但是选总统的时候呢？是独立党啊，他选总统的是民主党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从历史上看，他们成功的几率非常的低啊。最辉煌那个这 Ross Perot 以及 George Wallace 也都是在历史上读历史书的话，可能一两页纸就翻过去了。那下一个问题呢？对，下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人呢对这个大而美法案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马斯克会跳出来呢？因为他对这个大而美法案呢是非常反对的。主要的原因有二啊，一个是对于干净能源的限制，这个呢，川普也说，他说，哎，这不对啊，我这个马斯克，我从始至终我都说对这个事情我是反对的，他又不是不知道，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国家的债务的问题，所以马斯克是反对这个，而这个呢，说实话，在美国的民众当中是有一些支持的，就是在这个理念上面，对于马斯克，所以这个是对他有利的一面，
对对。因为马斯克他认为说美国投资的方向错了哈，应该是投资清洁能源而不是传统的能源哈，所以他是投资未来而不是投资过去，然后他不赞成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债务哈，他认为说这个美国的财政危机啊，可能马上要出现，所以他是反对的，有很多人持他的这个观点哈，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川普的大而美，原因是这个大而美。在短期之内它是减税哈，那对很多人来说，反正我眼前的利益自身的利益能够减税的话总是好事，所以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呢，是说马斯克他首先他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总统的大选的问题啊，他2026年想要在中期选举呢影响参众两院的这个国会的席次，那么他制定的一个小目标呢，就是2到3个联邦参议员的席次，以及8到10个联邦众议员的选区。那么显然，如果他根据他的这个，你看他这个竞选的经验来看啊，他大概主要的力量都集中在那些，摇摆州啊，就是那些共和党和民主党竞争非常激烈，现在不分胜负的这些州。他可能会投下巨资，要么就是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来，要么就是这个把那个就是他所说的支持大而美法案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呢把他拉下马。基本上他就采取这两项措施，因为他在这些竞争激烈选区投出就是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呢，当然如果有合适的候选人的话没问题。但是很多选区都是和乔治亚州这个要求一样的，你要必须人要住在我的这个选区多长时间，你才能够在这个选区代表这个选区去选啊。所以他还要就是选出这些代表来，这个说实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呢，但是他在这个成立党的时候，他就是发表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时候，他并没有详细的解释怎么样去做啊，他肯定有一些算法，肯定有一些这个就是 AI 的这种东西，高科技的东西来，他可以锁定哪些席次是他可以打破僵局的，他可以在里头呢可用最少的资源可能就可以取胜的这些地方，他可能是锁定这些地方，因为在去年他帮助川普竞选的时候，他也是把很多的钱砸在那些摇摆州上头嘛，
主要宾夕法尼亚嘛，对，
对，
那个时候他花了大钱，是1亿2000万吧，我记得。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他的平台上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专门强调了一个东西，说在美国呢有一个所谓的80%的中间选民啊，他用的词是 the middle， 那言外之意就是头上的20%和尾上的20%。算了啊，这些人这是铁杆的民主党或者铁杆的共和党，那些人我不动，但是我目标瞄准了中间这80%，这个80%这个数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说的是80%，但是问题是我们也知道这个80%，我们正是带引号的说是鱼龙混杂呀啊，这个百分之八十呢 它不是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他们很多的这些理念之间他们也是不合的，所以你马斯克怎么能把这80%的人都拢在你的麾下，你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叫做带有非常细节的党纲，这个到今天还没有，当然咱们也不指望他这么快，这不刚刚这不是几天嘛，对不对，两三天，
对，
他必须立刻拿出来，因为最好的党纲就是把它列到让你没有问题，因为你出了一个党纲只有8句话那不行，因为人家说那对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态度，你又要去回答，那那个问题呢，我随便问几个，堕胎你怎么看，你这个党，这不是直击美国的最敏感的那个神经吗，你同意不同意，问你这个美国的这个叫美国党，大家有人知道美国党同意堕胎吗，对枪支的问题啊等等，这个就不说，包括这个什么跨性别人士等等这些啊，这都是还有一些文化的成分，包括该不该援助乌克兰呢，对不对，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问题你的这个党是什么态度呢，当然我看到消息是说马斯克呢现在在跟杨安泽在联系，杨安泽呢有一个 forward party 叫做前进党，而杨安泽呢基本上他的党以及他选总统的时候也是说他比较务实的，就是讲美国国内的事儿啊比较多一点，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这是他的一个重点。如果马斯克在跟杨安泽两人在紧密的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某一些共识，或者是谁加入谁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如果他死死的咬住一个东西，就是那些文化的问题啊，那些国际争端呢，我们可能要稍微忽略一点，而是把重点放在经济或者是怎么样国家缺少减少债务，让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一点，收入高一点等等，如果强调这个也许呢也会得到一些共鸣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全然不知啊。
对，但是呢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啊，这个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呢转发了一个网友提出来的党纲的建议，既然他转发的话，那就表示他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赞成啊，就是觉得这个党纲建议呢还不错。你看他的这个，他那个网友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内容就包括：第一，减少美国政府的国债；第二，利用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技术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然后呢，他说包括支持言论自由、支持科技发展、支持提高生育率。啊，这个是马斯克特别要求的，支持生育率。
人家马斯克以身作则啊，
已经
十好几个
很多了，
对，
十好几个是他有的。他如果捐精的话，
啊、对，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
对，
超过100个了吧，大概都。然后呢，他是说，其余政策领域方面呢，叫做维持中间派立场。这个就是简短的这么发文啊，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至少是纲领性的一个东西，这样呢才有一点凝聚力，就说至少别人说我要支持你这个政党或者给你投票，我至少在某些方面你的某些提法方面我支持才行，否则的话一个空话是不行的啊。那么这是另外一方面了，那最后一个呢，人们认为说就是耐心的问题了啊，就是说这个马斯克他是一个科技人，他是一个在科技方面、在发明方面、在创新方面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算是一个天才吧。但是他就是应不应该进入跨足到这个政治领域，这个呢是很多人质疑的地方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热情啊，你的这个对政治的热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是希望供应就是提供2到3年你的时间和金钱呢，还是5到10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就稍微有点质疑哈，因为他在5月份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退出了那个Doge， 就是这个政府效率部之后，他曾经发文明确说过，他说以后啊我将要减少我在政治方面的投资和时间啊，意思是言外之意是，可能集中精力要搞他的这个企业了，就没有想到7月4号、7月5号突然又开始要成立政党。那如果真的成立了，现在他已经成立了这个政党，当然还不知道，他还没有正式去注册啊，现在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他负责哪些事情。如果他真的成立的话，那可能就要占据他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金钱了。